乌克兰工业化进程中大量使用了人口移动的措施。这种措施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将大量的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居民迁入重点工程的地区，形成新的工人居住区、新的城市，促使乌克兰农村迅速城市化。结果是，重点工程集中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族居民的人数猛增，城市工人的人数也猛增。在1923至1933年中，哈尔科夫的工人数由12万增至33万，扎波罗热由 1.2 万增至6万，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由 2.4 万增至 18.5 万，卢甘斯克由不足万人增至7万多人。另一方面是大量使用囚犯劳动力，这种使之于俄罗斯土地上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开挖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延伸到了乌克兰几乎所有重点工程的工地之上。乌克兰工业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采用了严密监控和镇压措施，一切违反劳动纪律和不能高速提前完成定额者都被视为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恰如斯大汉诺夫运动始于顿巴斯，以工业化为背景的对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也始于顿巴斯。这次镇压以沙赫特案件闻名于史册。1928年3月，契卡的继承者奥格布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密报，说是他们发现了一起重大的破坏事件。密报中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矿区发生了罢工和破坏，这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干的。他多年来在顿巴斯煤炭工业托拉斯系统中活动。鉴于这一案件已经超出了该地区的范围，并且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哈尔科夫、顿巴斯煤炭工业托拉斯总管理局、莫斯科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进行侦查，我们被指令集中在莫斯科侦查此案。因为事实十分清楚，这个中心在莫斯科的组织不仅在我们的煤炭工业，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从事破坏活动。密报中所指控的强大组织的成员包括从中央到沙赫特矿区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矿区、矿井、企业的负责人，这些人被密报称为专家破坏者、专家反革命分子，并将此案定名为顿巴斯反革命经济案。密报中不仅指控这些技术专家多年来蓄意进行系统破坏，而且指明他们是从波兰、德国派进来的间谍特务，接受国外的资助，完成外国情报机构的任务，甚至明确指出，根据一些被捕者的证词，但尚未准确核实，在从国外运进大型设备的同时向苏联发送武器，同样是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有从国外运进货币，准备在哥萨克地区组织起义的部队。斯大林认可了这份有一系列未经核实的材料的报告，并在同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对此案的公开审理，只不过是将密报中的反革命经济案提升到了组建地下组织、与莫斯科的破坏分子以及国外的反苏中心建立秘密联系的新高度。于是在3月18日苏联最高法院检察长的起诉书中，未经核实的材料就成了确定无疑的材料了。正如确定无疑的侦查材料所证实的，该组织的中心在国外，并且是由顿涅茨克矿区的煤炭企业的前资本主义所有人和股东组成的。他们与德国工业企业的某些公司以及波兰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大量的促使工业瘫痪的现象、纵火、爆炸、破坏机器、矿井堵塞进行仔细分析后，就发现了反革命的罪行。随后对罪犯的逮捕、被指控者的和侦查人员的证词、技术鉴定都提供了极其大量的材料，准确地确定了这一有着分支机构的阴谋组织的成员、目的以及活动的手段和方式。经侦查确认，这个在许多年中进行活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工作就是组织用心险恶的罢工和隐秘的捣乱活动， 以不合理的建设方法破坏煤炭经济，浪费资金，降低产品的质量，提高成本，以及直接的破坏矿井、矿场和工厂等。因此，凶犯们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生他们指望的武装干涉，就对整个工业进行灾难性的破坏，急剧降低我国的国防能力，进而帮助武装干涉者战胜工农红军的抵抗。沙赫特一案总共逮捕了数百人，莫斯科审判后，有11名工程师被枪决，6名工程师由死刑改为10年监禁。但是沙赫特案件并不是唯一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破坏活动的案件，在他之后，在整个30年代，目标集中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身上的镇压活动红线，一直贯穿于向资产阶级发动全线进攻的阶级斗争之中。这也正如把沙赫特案件看作一种斗争信号的斯大林自己所说的，绝不能认为所谓的沙赫特案件是个偶然事件。沙赫特分子现在还坐在我国工业的所有部门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被抓了出来，但远不是所有的都被抓出来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反对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而与国际资本的联系就使这种破坏活动更加危险。希特勒的入侵中断了乌克兰工业化的进程，斯大林曾经指望的不可攻破的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工业基地和国防重镇全部落入德国军队之手。那些花了无数钱财、精力，使用了各种统治方式建成的企业工厂，不得不再次花费钱财、精力和运用各种统治方式撤离、搬迁至更远处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于是，无论是直接工业化也好，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好，无论是工业化的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在瞬间化为乌有。苏联人需要赢得战争，苏联人面临着生死决战。只是到了胜利之后，在经过了战后的萧条和再次起步后，乌克兰的工业才有了新的转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70年代是乌克兰工业发展的又一个好时机。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组成了一个以航天和军工为主的新的工业区，同时强化了对发展较弱的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在整个乌克兰的工业新进展的全景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对能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如果说二三十年代能源发展集中于煤炭等资源上的火力发电的话，那在五六十年代兴建水电站成为高潮，而从70年代开始，原子能电站则成为乌克兰工业建设的重大标志。